四月了哈，我想大家听到现在都已经知道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这边的人都知道了，活出欢乐，推开黑暗。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人，他们在他那个时代被上帝兴起使用，推开那个时代的黑暗。我们讲到像，但是有一些人真的是特别伟大，像我们曾经在这边提到的摩西，对不对？他凭一己之力让整个希伯来民族几百万的人离开埃及做奴隶的地方，他把他们带出埃及，让他们得到一个自由的身份。摩西非常伟大。然后我们最近读到乔美伦老师讲这个他的装备课程里面有一个大卫宝座，他特别讲到士师记里面这么多的士师，他们都是在他那个时代里面被神兴起。每一个以色列支派都有不同的敌人，神就是为了对付这些敌人，压制这一个支派的这个黑暗，兴起特定的士师，他们被上帝高抹。然后他们的尾声，他们的勇气就把笼罩在那一个支派上面的黑暗敌人推出去。这些都是当时的英雄人物，但是所有在人类历史上推开黑暗的没有超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推开的黑暗，不是一个支派，不是一个国家，甚至于不是一个时代的黑暗。耶稣基督所推开的黑暗，是所有人类被笼罩着的，是世世代代都压制着人类的，那个就是罪恶的黑暗。在耶稣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生命里面犯罪的黑暗推出去，更不要说去帮助别人，让别人彻底从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罗马书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只要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可以推开犯罪的黑暗，世人都犯了罪，只有耶稣，唯独耶稣。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住在地上33年半，在这个当中，他是玛利亚跟约瑟的儿子，做儿子他没有犯罪。在这个当中，他是雅各还有其他弟弟的长兄，作为长子他没有犯罪。他的工作是开一个木匠店，他做生意，他做生意的时候清清洁洁，没有犯罪。等到他开始他的 ministry， 他的服事，有多少的姐妹从他得帮助，他也服事他们，这些姐妹也供应他，他没有犯罪。有很多的弟兄跟随他，吃喝同住，他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他没有犯罪。耶稣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跟你一样。想想看，你受过什么试探？我们受过的试探是有限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凡事受过试探，你想想看，没有一个人，只有他凡事受过试探。你没有受过的试探他都受过，你受过的试探他受过。为什么凡事受过试探？因为他要担当所有受试探而犯罪的人的罪，所以他凡事受过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你看啊，当别人嘲笑他、讥讽他、诬赖、陷害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他没有怨恨他们，他甚至于没有想过要报复他们。而且就在他自己最艰难的时刻，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没有犯罪，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33年半当中，围绕着耶稣的黑暗，就跟历世历代围绕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黑暗是一样的。然后他比我们所承受的还更厉害。在马太、马可、路加三个福音里面记载到，撒旦针对这个人专门设计一些试探，是要他落在里面的。在他40天禁食之后，撒旦来了，肚子饿了，对不对？哎，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就去叫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嘛，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你不说你是神的儿子吗？证明一下。然后撒旦又把他带到殿，圣殿的最高的地方，你跳下去，跳下去。你若从这边跳下去，我告诉你啊，撒旦很厉害，他知道圣经讲了些什么。天使会为你托住他托住你的脚，所以你跳啊，你一跳下去，以此昭告天下。你看，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来，你竟然没事，你是神的儿子。撒旦跟他讲，干嘛要那么辛苦啊？一步一脚印的来征服这个世界的罪啊，不必啊，你只要拜我，我就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当魔鬼要针对一个人来试探他的时候，大概都可以胜过。但是魔鬼在他的身上无功而退，就离开。然后圣经写什么？暂时离开耶稣，暂时离开他。在耶稣的生命里面，围绕在这个世界上的黑暗不断的要试探他，就是要让他落在犯罪的黑暗里面。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保罗告诉我们，死的毒钩就是罪，死的毒钩就是罪。所以只要耶稣犯一次罪，只要他犯了一点点的罪，耶稣就会因为自己的罪而死，他就不可能从坟墓里复活。因为死为什么能够勾住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但是死亡没有勾住耶稣，因为他从来没有犯过罪。黑暗的势力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可以控告他。你知道耶稣在阴间的时候，哇，多少的黑暗到上帝的面前，他不可以复活，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神说 No， 他在那个时候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上帝证明他的儿子凡事受过试探， 只是他没有犯罪。三天之后，天使为他推开堵在他坟墓洞口的那块大石头，耶稣荣耀地复活了。他的复活就证明他在地上33年半做人，跟你和我一样，从来没有犯过罪。他的复活是合法的，在属灵的世界里面，他的复活是合法的。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使那不知道罪为何物的替我成了罪，好叫我，好叫你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就是代替，这就是整个耶稣基督生命对我们的意义。他代替我们，死亡的毒钩应该勾住我们每一个人，但是耶稣说，我代替，我活了一个 perfect life, pure life, 然后我代替你。不知道罪为何物，他不知道罪是什么东西，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成为使我成为神的义。从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罪就成了人类最大的黑暗，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这个黑暗。只有耶稣，他一个人胜过了罪。以前亚当因为悖逆神，对不对？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我们即使没有跟亚当犯同样的罪，我们也是在罪的里面，我们的血液里面就是罪，我们就倾向犯罪。我们可能不犯这个罪，我们犯那个罪，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这个罪的辖制。照样因为耶稣一个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因为耶稣一个人的顺从，罗马书5:19，因耶稣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你说为什么耶稣基督的顺从就使我可以成义呢？这是恩典，这是纯粹的恩典，这是恩典，恩典你没有办法解释，凭什么？人家把福音传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合理，凭什么？我过不去。对，这不是理性的事情，这是恩典，恩典本来就不是理性的事情，所有可以交换的都不是恩典。耶稣一人的顺从，众人成为义了。就好像亚当犯罪，从此以后罪就做了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做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当耶稣没有进到我的生命之前，我是有一个犯罪的律在我里面，我没有办法抵挡这样的律。你知道什么叫做律吗？就好像我现在爬到天花板上面，然后我想，我要跳，从我站的这个架子上跳出来，我希望我会往上飞，漂浮在空中。但是我是在地心引力的律之下，只要我胆敢跳出那个架子，我会怎么样？我会往下掉， 我没有办法浮在空中。这个就是律，你知道律是多么的绝对吗？我从出生就是在罪的律里面，没有别的路，我就是会犯罪，你也一样。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这个地方形容的，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什么叫做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我想做的好事我做不到，我不想要去做的坏事我倒是一直去做。我自己也奇怪，为什么我要说这个话，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事情。如果我去做不愿，你是被控制的。如果我去做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但是明明是我做的。原来我是在那个律的控制之下，我爬到上面，我跳出来，我的意思是要飘在空中，我怎么就一直往下掉呢？我在那个律里面。所以保罗说，我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我儿子差不多四岁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这一句话：妈妈，我是想要做好的，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我就做不好。我就把福音介绍给他。你看，一个四岁的小孩就奇怪，我明明不想要做这个，为什么我做出来就是这样？保罗说，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每一个小孩他喜欢讨爸爸妈妈的喜悦，他希望做得好然后让爸妈高兴，可是没有想到一做出来就是坏，就是不好。然后保罗说，我觉得在我的里面有另外一个律和我想要做的这个交战，把我掳去，那个律大过我，他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个犯罪的律。从我们出生，那个犯罪的律就支配着每一个人，意思就是我没有办法不犯罪。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觉得保罗在这里形容的也是你的情况呢？是不是？我真的不想要说坏话，我想要爱我的丈夫，我想要我们的家甜甜蜜蜜，但是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出来的全部都是骂人的话，全部都是怒气，全部都哪里来的？明明已经做了基督徒，你想要有好行为，我想要好行为，可是做出来就不好。当然以前我们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骂骂丈夫有什么不好，对不对？人家看到，哇，你看他都听你的，好了不起，好了不起。做生意我赚到钱就好了，管他是怎么来的，我只要不被抓到就好了，我根本不觉得那有什么不对不好。但信耶稣之后不一样，我就算赚到了钱，我的里面不舒服。你知道我们从前在加州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赚好多钱，他是在加州做那个什么铁门铁窗的。那个时候加州，南加州越来治安越来越不好，哇，很多的人家哦都装那个铁窗，你知道，他就是做那个大发。后来啊，他来到这边来参加米勒牧师教会的聚会，越来越不平安。你知道他神圣灵在他里面，他到一个什么地步，他一回去就把他的生意结束了，他就做传道人。你不见得要去做传道人，你只要活在 赐生命圣灵的律里面就可以了。在之前，哇，赚钱多开心啊，管你用什么方法，我只要能够赚到钱然后不被抓到就感谢赞美主了。可是突然之间，那位从来没有犯过罪，在所有的试探面前没有犯过罪的耶稣基督住到我的里面来了。我还是这个犯罪的律还是并没有就消失哦，它还是在那里，但是我里面有另外一个律，里面有圣灵住在我的里面，那个东西让我从此以后没有好日子过。如果我再做从前做的事，我现在没有办法心安理得，我现在有麻烦了。从前我们没有办法做选择，现在赐生命圣灵的律在我的里面，我开始需要做选择了。这就是保罗在接下去的话，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对不对？因为他是代替我成为神的义嘛，我现在是一个义人，但是你知道那是我的名义，我的身份，我要怎么样真的做义人做的事呢？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然后说，你虽然脱离了，但是并不表示你不会再犯，因为那个律还在那里，看你委身给谁。你从前是没有选择，你只能够委身给犯罪的律，现在你有选择了，犯罪的律还在这里运作，但是赐生命圣灵的律也在这里运作。当你体贴肉体的时候，就是那个老性情，从亚当吃善恶树果子之后留在我们里面那个性情，我体贴那个，我就是死。如果我体贴赐生命圣灵的律，就在里面得生命。看你体贴哪一个啊？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怎么你觉得你已经是基督徒你自然就没问题吗？你就不犯罪吗？如果有人传这样的福音告诉你的话，他胡说八道，他没有把圣经读好。你是基督徒了，但是要看你要遵守哪一个律。你知道这个很像哦，从前如果我们跑上去，我们一定是跌下来，对不对？自从飞机发明之后，你跨进飞机，飞机一启动，咻，你就脱离了地心引力的律。这就像保罗在这里说，当你体贴圣灵的时候，你体贴那个赐生命圣灵的律的时候，你就脱离了叫你犯罪的那个律。你在这两个律当中，你不是这个就是这个，你不是这个就是这个，看你要不要跨进那个飞机，看你要不要跨进圣灵里面，你看你要不要体贴圣灵，差别在这里。从前是没得谈的，因为飞机没有发明，耶稣没有上十字架，耶稣没有复活，我只能犯罪，对不对？结婚只能够一直吵吵吵吵吵到不然就你死，不然就我死，总要有一个人死了就没得吵了，对不对？现在不是，我可以体贴圣灵，生命进到我的里面，生命从我里面流出来。所以很多人，很多的丈夫，哎，我的太太变了，她到底怎么改变？哦，是信耶稣。也不是每一个信耶稣都会改变，你的太太体贴圣灵的律，她才改变。她不断的体贴圣灵的律，生命越来越多，耶稣基督的生命越来越多在她里面，你看到的一个人就是改变的人。因为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当我们有选择的能力的时候，我如果顺服肉体，其实我就是在拥抱黑暗。我如果顺服圣灵，我就是在拥抱生命。这是每一天的选择，这是每一刻的选择。也许有人会说，哇，体贴圣灵好难哦。体贴圣灵难不难？其实就跟你体贴肉体一样难。你想想看，是不是？你只是习惯了体贴肉体，所以你觉得现在要开始体贴圣灵好难。但是如果你现在开始一直习惯了体贴圣灵，以后叫你去体贴肉体，你也觉得好难哦。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你看哦，耶稣基督复活，赐生命圣灵的律供应给我们，从前以色列人当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等到他们离开了埃及之后，神跟他们讲说，你们去打下迦南地，那些我都已经给你们了。以色列人是不是说好难哦，那个他们都是高大，他们都是好难哦，有没有？我们读圣经是笨笨，神都已经给你，还难什么难？你只要打你就有了，是不是？你刚才点头说体贴圣灵好难，你自己说你笨哦。我跟你讲，你体贴肉体你要付代价。就像当年的那些以色列支派，他们说哎，他们摆烂了，然后他们懒惰了，算了算了，不要打了，就大家一起住吧。结果他们付了多大的代价？就像今天我终于可以选择的时候，我说哎呀好麻烦哦，我不要，好难哦，我不要。好，我告诉你结果是什么，你就是永远是一个不能够起作用，甚至于做反面见证的基督徒。别人看到哎，如果像陈德玉那样，我不要做基督徒，结果会怎么样？当我死了，我去到主面前，我就是仅仅灵魂得救，其他所有的东西都烧光了。然后我就看着平常我骂他看不起他的丈夫，哇，人家带着冠冕坐在宝座上。真的，你在世界上你要让人家说哇这个女强人好了不起啊，啊，你得到了你想要的，结果你到神的面前，你就是像一个什么东西都烧光了。这是圣经讲，不是我讲，但是我只是相信他，我相信圣经的话。所以你今天你难吗？你当然难，真的很难。体贴圣灵难，体贴肉体更难。我告诉你，因为体贴圣灵你的前途光明，你体贴肉体你最多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此而已。好，对于基督徒来讲，推开黑暗好像可以选择，对不对？谁知道我 偷鸡摸狗在我的电脑上看的是什么？谁知道我的银行的这个钱是哪里来的？对不对？黑暗呢，我拥抱，我拥抱，我喜欢。可是有一天终于我到神面前，然后 全亚特兰大灵粮堂的人都知道啊，那个人从前是我们牧师，他站在台上跟我们讲道，你看他现在仅仅得救。没有一个人到了那里的时候眼睛是会被蒙蔽的，所有我在这个地上，我活在黑暗里面，到了那里的时候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你拥抱黑暗呢，结果你还是被暴露出来，只是时间迟早而已。所以我们说推开黑暗是一个不能够选择的事情，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好，关于罪哈，有一件事情就是犯罪会让我们这些心里有圣灵的人会有羞耻的感觉。从前没有耶稣住在我的里面，圣灵也跟我没关系，我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对不对？现在我如果我们抬了一个死人来，他在这里，你怎么打他骂他或者你怎么亲吻他，他都没感觉，这就叫做死。那死在过犯罪恶中是什么意思？就是从前我觉得没问题啊，大家不都这样吗？对不对？我不觉得羞耻。好，现在圣灵住在我的里面，他是圣洁的灵。哇，我如果做一件什么事情，你知道从前神怎么对付我们两个吗？我们两个如果在家里不开心，好，要到教会来服侍，谁今天要讲到，谁一定是先道歉的，因为另外一个人还可以等到下个礼拜。你怎么能够站在讲台上，然后你自己里面做的是那些事情， 你过不去啊，因为神的灵在那里啊，你会羞耻，你知道吗？你会觉得羞耻，虽然你觉得你有理，虽然 你有一堆可以讲的，但是你没有办法逃避那个羞耻感，因为我没有活在光明当中。如果你跟你丈夫讲的话，或者你跟你妻子讲的话，你可以把它录音起来，最好是录视频，连你的表情连你什么全部录起来，然后你可以放在这里给大家看啊，这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这个吵架的样子。你为什么做不到？对不对？你为什么做不到呢？羞耻啊。神的灵在我的里面，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清清楚楚知道。我只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要体贴圣灵，圣灵是赐生命圣灵的律，他帮助我活在那个律里面。你知道当我们有羞耻感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就是遮掩它。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没有人穿睡衣来到教会？我们早上都还搞了一下头发，为什么？是因为你在那个样子出来你觉得不好意思，所以要打扮一下。我们女生还化个妆。最近我才听到一个消息说，自从这个COVID 结束，大家都上街之后，哇，化妆品的生意是咻一下往上飞。这个也可以想得到，对不对？在家里我就算我要上 Zoom 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你知道 Zoom 有美颜的效果，不必化妆就很美了。可是现在人 in person 啊，不行啊，哎呀，这里有个疤啊，那里有个什么，要把它遮一遮。犯罪的时候我们就不敢，我们就想要把它遮掩。这个在大卫身上太清楚了，他跟拔示巴出轨，他发现拔示巴怀孕，他就计划 A 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从战场上叫回来， 然后就想说，哎，把他送回家，他跟妻子同房，那时候也没亲子鉴定，对不对？谁晓得这个孩子是谁的，就这样就好了。结果没有想到乌利亚他就没办法做这件事。他想，我的同胞都在战场上打仗，我怎么可以回家享受生活？不行不行，这个人他坐在王宫外面。哎呀，大卫早上起来在这里，讨厌 ，A 计划不成就 B 计划。今天晚上我把他灌醉了，让他醉醺醺的时候，他的良心可以稍微不要那么敏感。结果没想到这个人的忠诚是到骨髓里面，第二天灌醉了他还是不回家， B 计划也失败。你知道大卫他为什么要一个计划接着一个计划？因为他想要遮掩他的罪，一不做二不休。乌利亚，你是不是要回战场了？来来，带一封信给约押，给你们的将军，我国王有事情要告诉将军。乌利亚敢不敢偷看？当然不敢，他看了就好了。我不晓得他看了怎么办啊。那是封信上就讲，约押，我要你把乌利亚派到战事最紧张的地方，然后把他留在那里。乌利亚接到信也搞不清楚状况，就照着国王说什么就做吧。乌利亚那天就死在城下。你觉得大卫好吗？好过吗？看起来没事，对不对？掩藏的事就这样过了。啊，怎么出了一个拿单？拿单来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他起先还没讲得那么白，大卫跟着他一起同仇敌忾，哇，那个人该死。拿单说，那个人就是你。你知道神为了爱大卫，神派拿单来。神看到大卫心里面纠不纠结，他从事情发生他就开始纠结，只是他没有勇气，面子太大了。他如果在第一时间发生这个事情就去向人向神认罪，他可不可以被饶恕？如果他第一时间就丢弃他的面子，然后就去做对的事情，他就不至于越走越远到不可以收拾。真的，罪带来羞耻感，因为羞耻感让我们不敢告诉该认罪的人，所以就要遮掩遮掩遮掩。圣经告诉我们，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你看大卫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大卫的不亨通使他从一个性犯罪者变成了一个谋杀者。黑暗是魔鬼工作的地方，不要忘记这个原则。如果你掌握住这个原则，处理事情就比较容易。如果大卫在第一时间做了对的事情，他就不会有后面这些问题。很多年以前，曾经有一个弟兄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他告诉我，师母，如果你不在两个礼拜之内到中国处理他说的这件事情，我就会杀死我们两个共同认识的那个姐妹。我拿到这个 email 之后，我祷告了几个小时，你知道神叫我怎么回答吗？你不会相信神叫我怎么回答。神说，告诉他，要杀就杀吧，关我什么事？我就真的这样回了。然后我后面，我觉得神一定比较认识他，我还是不认识他。我后面加了一个话，弟兄啊，我劝你， 不要落在魔鬼的思维里面，你要头脑清楚。但是你如果要杀，那你就去杀吧，跟我没关系。这姐妹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你知道，当你被威胁的时候，这是一个黑暗，不要跟黑暗有任何关系。如果你一下子跨进去了，他就会抓住你。魔鬼就是你有给他一个地步，他就抓着你。几年以前有一个姐妹来找我，跟我讲说圣灵复兴她，她要跟她婚外情的这个对方分手，然后对方就威胁，如果你跟我分手，我就要公诸于世。这个姐妹就来问我，那我应该怎么办？我说，你从前有婚外情，你都不怕，你现在怕什么？从前你是做坏事，你都不怕，现在你要做好事，对不对？你要做一件神喜悦的事，你怕什么呢？好，我们就想沙盘推演，最糟糕的情况是怎么样？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公诸于世，大家知道我犯罪了。可是我现在是要离开这个罪，对不对？我说你要知道，你是在做一件对的事情，是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就把结果交在神的手里。呀，说不定神就是要把这件事情暴露出来，那我们就知道，至少我现在做，我有选择的时候，我是选择对的事情，是不是？弟兄姐妹，黑暗是魔鬼工作的地方，如果你把黑暗暴露到光里面，他就没有地步在你的身上。为什么我们会怕？为什么魔鬼可以抓住我们的把柄？因为我们的面子，我们希望我活在人的面前是一个样子，大家都说，哎呀，你不错，你好属灵，你怎么怎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你觉得一个人的面子比较重要，还是一个人的里子比较重要？有多少人你曾经因为认罪，你道歉，然后立刻平安就进来，在你没有认罪没有道歉之前，怎么搞不，怎么就活得都不爽了。你一认罪一道歉之后，哎，对方也没有看你比较差劲，对不对？那到底我们在争什么啊？到底我们在为难什么啊？那是一个谎言在恐吓我们。我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这个才是我的保证。我们一直在那边拉扯，我们就失去平安，失去喜乐。可是我一旦认罪，不但是跟神认罪，我也跟人认罪，立刻平安自由就进来了。这个就像什么？就像黑夜跟白昼差别这么大。这个就像一个是拥抱黑暗，我怕，我不要，我宁愿活在这个黑暗里，即使我不喜欢这个黑暗，我发现这个黑暗带给我很大的麻烦，但是我宁愿活在这个黑暗里面。我不知道见光之后，人家说见光死，但是我跟你们讲，耶稣基督的光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只有活在他的光里面，我们是真正的平安。这个就是神对付大卫的方法，他在那边隐藏扭捏在纠结， 神就派拿单来对他说话，给他助他一臂之力。大卫啊，这个人真的是难怪合神心意，他很快就学会了上帝处理事情的方法。现在轮到他了，他已经得自由，他得释放，他自己来写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把我跟拔示巴发生事情之后我怎么样的纠结，我怎么样的痛苦，全部写出来。哎，他不是写在日记上面然后锁在抽屉里哦，他写好之后交给诗班班长，交给宜花，去让大家来学这首歌。还不只是宜花的诗班哦，历世历代大家都唱他的一首歌。你看大卫他真正学到了，我就是不要活在黑暗里，我就让你们全部的人都知道，一旦大家都知道了，我自由了，我在光明中了，我就在外面遮遮掩掩，我还是不想要人家知道的时候，我跟你们讲，魔鬼永远是在黑暗里面工作。当我要光明，我要自由到这么迫切的程度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他在你的身上失去了地位。我干嘛要等到人家来揭发我，我自己揭发我自己，我就是不要跟你这个黑暗，我不要跟魔鬼有任何关系。这是大卫教导我们的方法。以前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心眼，我们就是活在黑暗里面，不知道自己在黑暗里面。但是我成为神的儿女，耶稣复活，无罪的不知罪的代替了我，使我成为神的义。我这个时候我还要活在黑暗里吗？我有选择，我可以选择。我们不选择活在黑暗里，我们都要选择弃绝肉体，顺服圣灵。你越顺服圣灵，你就越光明，你就越自由。希伯来书，被造的没有一样在神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当我们真的心里面的态度是，神，我要推开我生命里面的黑暗，神看到我们这个态度，因为我们在他面前是赤露敞开的，他看到哦，你想要这样哦，助你一臂之力吧，就像他帮助大卫一样。上礼拜五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跟我们分享，她有一天读到下面的这一段话，她很清楚知道是上帝在对她说话。这一段话是，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你爱恶胜似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当他这样分享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这样看着他，因为我认识他很多年，我从来不觉得他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大家就这样看着他，意思就是，你确定这是神对你说话吗？他大概看到我们的表情，他就说，哦，你们不知道，我真的是很，我说过很多啊后悔的话，就告诉我们他对他孩子说什么话。这样你知道，当你里面越来越靠近神，越来越渴慕光明，神就会用他的话来光照你。别人都不知道，神就已经处理了这件事情。虽然当然不是说神对我说一句话我就整个改变，我从此以后我都说的话都是好的话，不一定，但是至少他在努力，神看到我们在努力的时候就帮助我们，然后神的话进来，我们就 他就告诉我们说，从那一天他得到神的话之后，他就下定决心，他少说话，因为怕自己又说错话，就少说话，多祷告。你看这种态度，神会不会喜悦？神会帮助我们。有一次，牧师和我在一个团契，我们两个，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受到不公义的对待，那我们就离开了。离开了之后，我的心没有离开，我的里面非常纠结，非常委屈。有一天，我自己一直跟我自己讲，算了算了，不要再这样子，就让它过去吧。你有没有跟你自己讲过这个话？哎，可是就过不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一次就在那边那个。有一天我又在跟神讲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就在我讲我多委屈哦，我话都还没讲完，我就一句经文飞进我的脑海。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罪，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判断我的乃是主。我都不知道这句话出自哪里，我去用牧师，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可以查圣经，那个是古早以前，我就打开电脑，然后上牧师写的那个查经软体。哦，你知道上帝多厉害吗？这句话是保罗被哥林多教会批评论断的时候保罗说的。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是也不能因此称义。我心服口服，对，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我真的完全没错吗？不敢说。我也就算我觉得我没错，我也不能因此称义。陈德玉，你可以称义吗？不敢当。神的一句话把我里面错综的情绪，那种不平、委屈、愤怒，缠绕了我几个礼拜的黑暗，就赶出去了。从神对我说那句话之后，我没有这件事情，没有在我的里面一秒钟扒的我。所以我知道，当你心里面真的想要，我要光明，我要拥抱光明，我要行在光明中，我不要黑暗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尤其是当我们立志为善做不出来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臂助力。另外，神为了爱我们，他也会借着环境把我们里面有但是自己浑然不知的黑暗借着环境显出来。彼得的故事，你看彼得，他有一天在安提阿教会跟这些外邦归主的基督徒一起吃饭，突然之间耶路撒冷雅各那边的人来了，他马上就装甲。哎，我跟这些人是没有关系，他们是不洁的，我是没有关系。他做这个东西，要坐在雅各的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人面前。他大概从来不知道自己里面有这个黑暗，为什么？因为他是第一个使徒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哥尼流的。那时候神怎么教导他？他在那边祷告祷告啊，突然就看到异象，有一块大的布，里面有很多的动物，有飞鸟，有昆虫，这些东西不洁净。然后他听到一个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哦，这个我没有，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不干净的东西。然后他听到那个声音对他说，神所洁净你不可以当作俗物。哦，这个话很厉害哦。所以彼得因为这个异象，他学到了真理，就是外邦人可以同得福音的好处。哎，怎么过了这么些年，这个真理已经在他里面？因为那件事情是发生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然后保罗看到他现在在外邦教会看到这些犹太人来的时候，犹太基督徒来的时候，他跳起来就跟他们分开。保罗立刻就指责他， 当众指责他。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里面有一些黑暗，因为彼得他历世历代他的祖宗都是说外邦人是污秽的，现在虽然透过异象他的理智明白，但他的情感里面还是有那些黑暗，那些传统的想法，所以当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他直接的反应是跳起来分开。可是我觉得彼得很棒的一点是，保罗当面指责他，抵挡他，彼得没有因此说，哦，你给我记着，你这笔账不算不行，彼得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读彼得书信的时候，在他的书信里面，他有特别跟他的读者讲，哎，我跟你们说，那个保罗啊，亲爱的弟兄啊，他有很多的启示是非常超前的，是我跟你都不明白的。我跟你们讲哦，不要乱解哦，他的启示你现在不明白，以后会明白。你看他多么的尊重这个指责他的人，是不是？他有没有说，你这笔账记得，我总有一天还你？没有。当神知道我里面有一个黑暗是我自己不知道的，他希望我能够行走在光明中，他会制造环境让我那个我不知道的黑暗显出来。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是说，主啊，我感谢你啊，只有你知道我啊，还是你把那个在那边叫的鸡杀掉？你们不要笑哦，今天早上我们才读到一个女人，她真的杀了那只鸡。今天早上我们读施洗约翰的故事，西罗底嫁给了她丈夫的哥哥希律王，结果西罗底自己的女儿有一次在希律王庆祝生日的时候跳舞，哇，大概也就是十几岁的小孩吧，希律王看到高兴得不得了，跳得好，跳得好，哎，你要什么？你就是我国的一半，我都给你。你看他多么的高兴，得意忘形。结果这个小孩，他就是赶快跑回去跟妈讲，妈，那我应该要什么？他妈说，想都不必想，要施洗约翰的头。为什么？因为当初希律王要娶她的时候，施洗约翰站出来，你不应该娶你兄弟的妻子，你不可以娶你兄弟的妻子。然后施洗这个有点不好，他一天到晚觉得我跌倒。结果他就记恨在心啊，他记恨在心，现在逮到机会就立刻叫他女儿，你去要施洗约翰的头。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知道我们里面有黑暗，他的儿子都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可以 legally 的活在一个光明的情况里面，但是必须要我愿意，必须要我愿意，不然的话我可能会把那只叫的鸡杀掉。我不但不认识神在我身上的恩典，他显出来其实是恩待我，但是我受不了我的面子，我觉得面子还是比较重要，所以我就想要把这个东西扑灭。我仍然我说我要活在黑暗里，你不要管我。这就是希罗底做的事情。在你的里面有没有像希罗底一样，你想到了谁你就巴不得他没好运，你就巴不得神惩罚他，你就巴不得他最好破产家破人亡，有没有这样？这是黑暗，这是黑暗。当约翰跟他的兄弟，你看耶稣撒玛利亚的人 对我们这么坏，我们要不要、哦、他们都很了不起，我们就把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烧了吧。哎，要我就不会讲这个话，因为我知道我叫也没有火会下来，所以他们真的是有恩赐的人哈。可是你的恩赐你要用在祝福人还是咒诅人呢？你的恩赐你的生命你要奉献在神的光明里，还是你宁愿活在黑暗当中呢？有没有人，有没有事情是你非常非常不平的，你非常委屈的，你痛恨的，你愤怒的？弟兄姐妹，我们来体贴圣灵，我们来立志行在神的光中。有没有一些关系是不应该再暧昧下去的？你说，神，我要清清洁洁的活在你面前。有没有一些钱不是我的，早早的把它还回去，承认我的贪心，把这件事情解决掉，趁着神还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行在神的光中。这就是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生命的祝福。我们可以大肆庆祝复活节，但是他跟我没有关系，他活了， well, 我还是活在黑暗里。 No, 不要这样。有什么人你想到就气的，趁着现在你还有一口气，你对主说，我饶恕他，求你也饶恕我，我释放他，求你也释放我。这是复活节，让耶稣基督的真理，让耶稣基督那复活的自由真的活在我们里面。今天思请来帮我们谈，然后我们今天的回应哈，就是每一个人安静在神的同在里，在你里面可能有一些你知道的黑暗，也可能有一些你自己都不知道的黑暗，但是你愿不愿意对神说，主啊，不管我知道的，我愿意靠着你的恩典推开它，我渴慕在这件事情上行在光中。主啊，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黑暗，可能那个黑暗已经缠绕你很久，你没有当时没有抓住的机会，或者你思上的一些关系都不可能回来了，可是你不知道，你就让这些黑暗跟着你一起过日子，所以你失去了在神的面前平安，你也失去了那些喜乐，因为没有照我的意思。今天你会愿不愿意对主说，如果在我的里面我有那些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 point out 的这些黑暗，我给你特权。主啊，不管你是用经文直接对我说话，或者你是透过一些机会把它显出来，主，我求你听我今天的祷告，只要你把它显出来，我就愿意体贴圣灵，让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脱离那个黑暗犯罪的律，死亡的律。这一个复活节，我可以行走在 接待你做我们主的人，没有一个人必须要活在黑暗里。你已经是我们的光了。愿主你在我的生命里。